同志游行它有一个那个主题区，主题 park， 主题公园，然后里面就有一区是那个所谓的 silent disco， 就是大家戴着耳机、
哦、
然后各自还有总共带三四个频道、哦、然后那个你每换一个频道耳机就会亮那个颜色、嗯、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找那个颜色的那一群人然后一起跳舞，但是你从外人你站在外面看是很荒谬，因为每个人戴有颜色发光的耳机、
no、
然后大家在跳不同节奏的舞。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润南的润，我是润滑一男孩。在每一集节目中，我都会邀请特别来宾来到我的房间，一起讨论性、身体或亲密关系等议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回到润南的润，我是润南。可能是疫情闷太久，我下意识的在今年的节目安排呈现了一个周游列国的状态。我们从性和性别还有同志文化的角度切入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在这一两年的台湾，我觉得也很需要多一点的国际视野。不得不说，台湾在世界的这个版图也是不断的改变。那今天的来宾呢，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国家是寒冷吧，应该是寒冷的北欧国家，就是瑞典。那身为期待各种身体互动、亲密关系，然后热情碰撞的旅游者，我和很多的听众都是这样子哈。但我同时却也很被他对于瑞典的这个描述深深吸引。他在书里面写到说，在瑞典生活，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就是懂得和自己相处。懂得和自己相处，你便找到了生活的模样，不必为了满足任何人而活着。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态度跟台湾其实很不一样。我看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心生向往，但同时又担心了起来，就是在这个漫漫长夜和这个黑夜里面找不到温暖怎么办，这个是很困扰的事情。今天就让我们邀请到这个刚出一本新书《斯德哥尔摩移居指引》和 Podcast瑞典刘先生的头壳节目主持人、也是粉专瑞典刘先生的刘先生。 Hello，
嗨大家好，嗨润南，
真的是奇妙的缘分，终于有机会邀请你来上节目。
对对对，久仰大名。
、欸、我看你的粉专其实也看很久
哦。真的吗？
对
谢谢
对，
谢谢。
因为我身旁很多人都会分享你的粉专，然后一方面就是看很多瑞典的生活、哦、那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像遥远漂亮的国度。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整个大家还是希望说北欧啦，但是我都说瑞典，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国家之间有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北欧这个概念离台湾是很远的。
嗯，
然后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奇妙的梦幻泡泡、
嗯、
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是那边最好，
就是美美冷冷的，
对，不食人间烟火。感觉你走在路上会看到很多高冷的模特儿身形的人、嗯、但其实不是
这样，然后变精灵这样子，就是精灵那种形象。
对，但其实真的也没有这样了。
可是瑞典人是不是真的都很高啊？
这倒是，那女生我记得平均身高是已经到170了吧、嗯、或168之类的。那男生我觉得尤其现在在我们下一代年轻一代，如果他们要长大成人没有到180以上也是很、
哦、
好像很不到平均值。对，越长越高
排队就会排到 尾巴这样，
或者是你就看演唱会永远都看不到。
这真的很惨耶、欸、
对、啊、
我记得我在北欧有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冲击，不管是、赫尔辛基或者是、我朋友那时候在哪里，在阿姆斯丹丹那边有一个文化冲击是小便斗的高度。
哦，我现在在想是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上到小便斗了。我们瑞典在推无性别厕所、
哦哦、是，
所以我刚刚在想，但是因为最简单就是你到了我们瑞典最大的机场，首都机场阿兰达机场，你在等行李区那边他就已经先给你一个先行教育，那边就已经变成男女通用的厕所、
哦、
然后在职场里面基本上只要不叫
职场
工作场合里面
okay, 最温暖的职场。
对，不是很温暖的职场，因为你要工作，但是在比较摩登的公司里面，通常他们一定会要求无性别厕所，因为他们想要把职场内的性别差异打破、
啊、
所以如果你还分男女的话就不一样。但其实还是有问题，是说很多女生她们其实越来越不喜欢这样，因为她们觉得男生有时候并没有把马桶弄得很干净。因为男生不一定会坐着尿尿、
哦、即使是马桶男生可能还是会站着尿。
对，
然后就会到处乱喷。
对，那你喷完之后就算了，你可能也不会擦干净，所以女生也会觉得说心里也有一点疙瘩和压力。但我知道有一些瑞典的幼稚园其实有在教导小男生 要尝试坐着尿尿，嗯，因为你未来就是都没有小便斗了，那你要坐着尿尿也比较卫生。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欸，就是坐着尿尿其实比较好，真的。
对，你自己在家其实也是，你就可以省很多清马桶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频率嘛。
对对对对对，我刚刚讲小便斗是因为就是他们有些小便斗我要垫着脚尖我才有办法尿啊。
有可能，欸，我在那边想，但可能荷兰的人
又更高
更高，荷兰的人是在全欧盟是数一数二高的，所以荷兰可能还是这样子。那瑞典的话我真的很久没有上到小便斗了，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下次我来观察一下，嗯，因为在台湾现在太常上小便斗了就会知道说大概标准的台湾高度在哪里。
对对 对， 对， 对，我刚刚突然脑海中有一个画面，那我跪下来是不是够不到？
你可以想，我真的还要看对方那个人的高度，
如果看长度，对不对？
对啦，对，没错，我觉得190以上可能，
哇，真的好，那我们就躺下来这样，
躺下来感觉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 对， 对，好，我们回头来先跟让大家更了解一下瑞典刘先生，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去瑞典留学啊？
我是2011年那时候到瑞典去的，嗯，
大学毕业就过去。
大学毕业非常非常快，大学毕业之内我要求要快点当兵，所以一个月内就当到兵了，然后当完兵之后的一个月内就出国了，所以中间是无缝接轨。
原本就预计要去那边吗？
对，我原本就想好要，我在当兵的期间才开始准备要去那些学校，也在当兵的期间去考语文考试，然后所以一切都在当兵期间完成，然后丢出去申请，然后得到许可，所以就是真的是退伍之后的三四个礼拜内就出国了。
等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快的突然决定要去瑞典啊？
我其实决定要出国念书这件事情很晚，我一直到大四中间才决定。那如果很多要出国念书的听众可能知道，你可能要大二大三开始要准备语文考试。
对，
那我决定的点很晚，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不然出国看看好了。然后当时是没有对于主流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兴趣，比如说大家会去英美澳啊这些国家。
你真的很偏呢，欸，
我就是想要去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当时没有去过。但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那个时候去瑞典做交换，嗯，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哎，至少我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有这一个朋友可以问，就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所以就决定。那其实我那时候投的学校是有丹麦的，有荷兰的，有瑞典的，有英国的，最后丹麦和荷兰不要我，剩下英国和瑞典。那因为英国只要一年而且又比较贵，我就决定要去瑞典了。
嗯，那瑞典要多久啊？
瑞典要是两年制，嗯，而且我是第一年要缴学费的国际学生，在我之前2011年之前国际学生去念书是免费。嗯，
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哦，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过去，然后这个两年制 的时间，那我会这么仓促是因为我就是不想要浪费一年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男生当兵没有时间没有算好，你可能最多要浪费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出国。
对对，
因为人家都是九月开学嘛。
哦，诶，对自己人生是很有规划的。诶，
就是如果我有我觉得我可以争取的地方我就会争取啦，嗯，就是时间上，比如说那个时候因为海陆要入伍是一个月一梯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就一直很努力的去户政事务所就说我要，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人那么想要马上进去当海陆，我就说我有时间压力，拜托让我进去。
哇，太有趣了。
对，
所以你从2010年就到瑞典，然后现在已经是2013年，你在那里待了
2023
年
12年，
然后又有点像是拥有了某个身份吗？
哦，对，我现在是双国籍，所以我不能够选议员，选立委，选里长的，
要选择放弃一个。
对，要选择放弃一个。对，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瑞典拿到瑞典的身份是相对于比较简单吗？
在我那个时候是，那现在有改，在那个时候是。你工作包含缴税满4年，然后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你是拿永久居留，嗯，永久居留之后的1年到2年可以申请公民，所以可能最快5年。嗯，那如果你是因为婚姻关系，就是因为而且不用结婚哦，是男女朋友各种性别组合都可以。
Sambo，
对 ，Sambo， 你有看书过？Sambo 意思就是说住在一起的人，就这么简单。他只要2年拿永居。然后再多拿1年，所以等于是加起来3年拿公民，是很快的，而且不用结婚。嗯，对，很快的那个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都这么认命的要嫁给我们瑞典了， 那我们要快点让你融入这个社会，所以要早点给你公民身份，相对容易，而且不用考语言，不用考历史文化，你可以一句瑞典话都不用讲就成为公民。但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因为就是整个欧洲的移民难民的他们称为议题或问题，以及是说整个欧洲都在向右倾斜的政治上的这样的状况，他们把它改成就是比较严格一点了。
可以想象，就是这几年就是整个人口移动在不管是东欧或者是北欧，其实都不断的在都大家都在处理这种国境边境的这个问题，
对，都在挑战。就它虽然是国际问题，可是它到最后都会变成内政问题。所以每个国家，因为当然欧洲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还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有选举，选举就关乎到人民的观感，所以大家各个政府都还是在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因为从你的这个粉丝页其实就会看到你其实蛮关注一些特定的议题，就是当然性别是一个，然后可能劳工和就是人权的议题其实都蛮关心的。
是，
你是过去那边才对这些议题比较在意，还是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蛮参与这些议题的讨论？
我觉得是过去才开始关心，因为你在台湾的时候说老实话就是每天就在台湾，你当然是理所当然就是不会去想太多的事情，是一直到你出了国，我想可能很多有出国住过听众才也会知道说你自己的身份变得很重要，就我是谁这件事情，就是你会重新的认识说我是台湾人，重新的认识说台湾在国际的处境是这样，以及是说你会拿你现在住的那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去对比以前在台湾看到的事情，比如说对于劳工的权利，就是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的做牛做马，可是却公司却不会永远不会保护你，以及是说台湾也越来越多移工，现在已经是大家已经是很包容很接纳了，可是在可能十年前不是这样，那你自己在别人的国家当客人那个时候身为移民的时候，你就会了解那个事情有多重要，然后你反过来去看台湾觉得说怎么环境会这么的恶劣，对，那以及是说当你身为当时在台湾被称为的性少数，比如说你身为同志的身份，或者是甚至你今天身为女性的话，那你会发现说在瑞典受到的待遇和在台湾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粉专一开始写的时候是写一些很生活很日常的东西，我的粉专一开始的名字不叫瑞典刘先生，那是我后来取的笔名，一开始我名字叫做台湾男子的瑞典肤浅日常我那个时候我会 po 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可能是 一整坨雪，然后我就会说到底这坨雪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融化，每天出门看到真烦，或者是我也会讲说哇周五了，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犒赏自己，所以今天晚餐要吃那个台酒的花雕鸡泡面，那个在国外是梦幻一品，因为有肉的东西是带不进没有办法进口出口这种东西的，然后直到后来我觉得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台湾在进行公投的时候，很多的议题尤其是同志这个议题，
就2018年的时候，
对，然后那个时候激起了那个讨论，你就会忽然惊醒说怎么我们同样生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居然会有一批人他们会这么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妖魔化自己的同胞，去妖魔化另外一个族群，以及是说他们就算知道真相是什么，可是为了他们的眼前的利益还是会可以就是
睁眼说瞎话，
睁眼说瞎话，把自己的良心给遮蔽起来，去攻击另外一群人。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决定说，那我就开始写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告诉大家说，瑞典这个社会其实也是走了很久才走到这一步，那靠的是什么？以及告诉大家说，这个社会并没有因此而绝子绝孙。现在这个低生育率的讨论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因素，根本不会是同志的因素，而且反而是有那么一群同志这么的想要小孩，你今天不给他们这个权利，这是他们想要养小孩耶，就是这个是一个没有人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去当一个比较点，然后才开始去触及到很多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把粉专名字也改了，因为原本想要看肤浅日常的那一批人看到这么长的文章他们就不想要理我
了。TA 改了啦
TA 就慢慢变了慢慢变成一些愿意看比较长的申论文章的一群读者。
哇，我觉得其实这个历程好像真的是很多离开台湾然后从国外回头看台湾的人都会经历过的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为什么在海外的很多台湾人，他们会或我们会认为说，怎么样叫我们自己和国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后来就会知道说，那一本中华民国护照现在上面写着很大的台湾，对你的改变有多大，有多少欧洲国家的地勤是不会让你上飞机，因为他们认定你不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是说你在海外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是这么的艰辛。嗯，那所以那时候你就会慢慢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台湾在做的外交，也就是说最前线的外交人员，那个很多时候他们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说的，他们有时候在网络上被人骂，他们也就是任人骂，因为很多外交是放长线钓大鱼的这种状况，他们一说很多事情破了就没有解决的方法了。
对
对
对，所以你在那边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包括外交人员的困境这样子，
没错，看得到，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也做跟台湾的办事处做很多的活动，但我们都习惯称它为大使馆，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不证明的话，谁要帮我们证明？比如说我们办那个同志游行，我在瑞典办过两年，就是2019和2022，因为2020和21是疫情没有办法办，我们让带台湾人上街，然后我们租大卡车，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在上面标语说亚洲同婚第一国，四月那时候2019年通过嘛，然后我们8月就上街了，然后这个后面都是当然也是有我们台湾官方的帮助，以及是说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办了那个时代革命，那个时候是北欧最大场的放映会，那背后当然也是有办事处的这个帮忙，那个以及大使他们的帮忙才可以起来，就是它代表的是说至少让人家知道说台湾政府机构是在背后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让我们让瑞典人觉得说我们是官方和民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我们民间
一头乐这样子，
对，我们不是说自己的一厢情愿这些，那当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途中，你当然还是会考虑到说会不会惹到某一个国家，那其实说老实话是会的嘛，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在，不然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设大使馆干嘛，他们就是要监控这个国家的对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他们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手段去推广我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也有，那我们两方的利益是完全是那个的。
是是，你在书中其实也有描述，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中国朋友，对你用这个什么台湾是亚洲第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对，
有一些维持这样子。
没错，那个时候办这场活动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越多人参与台湾队越好。那很多瑞典人，就是尤其是去过台湾的。和在台湾交换学生的，他们到现在虽然回到瑞典，他们对台湾那个爱真的是爱，真是没有办法抹灭，所以很我觉得这种活动一定要多办，就我说那种交换的那种学生的，他们真的是在瑞典的民间的大使，他们一定会参加嘛，参加我们这个同志游行，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任何的顾虑。那个时候我也邀请了蛮多中国的朋友住在瑞典，他们原本是答应说好我们会跟你们一起上街，可是我活动前我觉得我有必要好意的提醒他们，我给他们看了我们标语的设计的图片，我说我们用的标语是这个，你自己斟酌，那有的真的不怕上街，有的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跟我在网络上讨论了 一下子，他就是认为说如果你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敏感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用国家这个词或 country 在英文里面 country 这样子呢？那我的说法是说可能对某些人是敏感，但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事实，或者说不管你今天国家叫做台湾或中华民国，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我在陈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越多人说它是越有 power 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认可那是没有关系的。对，
而且我对你就是有描述一段，就是说这个台湾队他是跟着很多不同国家的大使，他是连成一对的。
对，这边要先说，就是大家应该也要了解说，瑞典因为他已经走在世界平权的最前面了，所以他变成这个游行，一开始当然是争取同志以及说各种跨性别人士的权益的一个游行，可是他演变到现在，他大部分要争取都争取到了，所以他变成是一个他想要引领世界往前行，它现在变成一个平权大游行，所以我们每年的上街人数大概是50万人，很多
50万、欸、
而且是真的，你看到影片里面我录很多影片都是 带着小孩，甚至带小孩上街，或带小孩在旁边观礼，从老奶奶、老先生到小孩子都有。然后每一年的队伍大概是150多个队伍、嗯、那这个队伍里面包含所有的政府功能，包含首相一定会上街，包含各大政党，除了极右派的之外的各大政党一定上街。
也是说像瑞典它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游行，可是这个平权游行或者是同志游行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对，它是任何游行里面最大的游行。今天不是讲同志而已，今天你各种的游行里面全北欧最大的游行，就是游行类里面就是它就是最大了、嗯、只是它刚好是一个争取平权的游行、嗯、那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台湾所有的企业都要上街，各个公司一定会上街，因为今天不上街的代价很大，
会有代价，
会有代价，因为它变成是说其实员工们都会督促，
这就是彩虹恐怖、
啊、对，彩虹恐怖他不上街代表是说可能人家会解读说你是不支持这个事情，又加上瑞典极右派那个政党是每年没有上街的，所以你不上街你变成跟他们一起、啊、
OK、
啊、很多的
就是那个什么基督什么什么的、那个
啊、不 他其实那个瑞典极右派政党叫瑞典民主党，听起来很正义凛然、啊瑞典民主党、okay. 但是他是要维护瑞典的价值，
传统价值，
对，他们不上街，但
他那个基督什么什么教、那个、什么
他有一个叫基督民主党，
他会上街吗？
他们好像会、基本上他们会，对，但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开始在瑞典要决定同婚的时候他们是反对的，
对，
可是经过这几年的演变，我觉得政党要求生存，那他们也慢慢也放宽，他们是认可同志的结合、嗯、但他们认为婚姻这件事情是另外
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条，
对，他们是有宗教意义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瑞典人可以选择不结婚、嗯、因为结婚是有宗教意义的、嗯、传统上的、嗯嗯、对，那嗯，就是说很多人上街这个事情，变成说很多公司行号里面员工也都会自己组成这样的一个那个那种 LGBTQIA Plus 的会，然后他们会跟公司申请经费然后邀请上街、嗯、那连瑞典每一年我觉得最感动的是那个国防部和国防部长一定上街，他带领他的军队上街，那他说的他们的口号每一年都是说我们要保卫的不只是瑞典人还有瑞典人的价值、嗯、对，他们是，然后军警啊一定上街，那台湾是因为是我们是申请在外交使节区，所以有一区是由瑞典外交部带头，那2022年那年是他瑞典外交部带头的一个花车，后面跟着英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再来是我们，然后我们后面是以色列大使馆，然后还有乌克兰也在后面，他后面还有好像几家其他国家，它形成一条像是国际民主阵线，然后带上街、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尤其是2019年那一年比较特殊，是我们的成为亚洲同婚第一国嘛，所以那个时候上街的时候有它的代表性，那在街上就是受到的欢迎非常的热烈，以及说我们经过一个主要广场的时候主持人就介绍说我们是第一次上街，那我们是全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嗯、那个现场的那个欢呼声，对，然后以及说我们也让台湾的音乐站在我们里面播，比如说萧亚轩的歌、张惠妹的歌、伍佰的歌，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一个不一样的歌曲、哦 okay、当然一定还要播瑞典人喜欢的歌、嗯、那2022年那一年也去年也受到很大的欢迎，是因为刚好那个事情是发生在裴洛西访台之后、哦、那个时候瑞典新闻闹得很大，那个时候我人还在台湾，我飞回去瑞典的隔一天就要游行了，我要带很多东西回去、嗯、我那时候我的前公司的老板还传讯来说你可以飞吗，然后你们马上要被攻击了是不是，那时候新闻闹很大，就我们一到那边之后，所以整个新闻热度之下、嗯、我们在现场也是收到很多民众的很热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变成支持我们的是因为他们要觉得我们在捍卫我们的自由。
嗯，那瑞典人普遍在这之前是认识台湾的吗？
我觉得很难，我刚去2011年的时候说真的他们真的跟泰国分不清楚， 这是真的，对，因为尤其泰国是到目前为止都是瑞典最大的亚洲族群，他们的人口是所有亚洲人里面最多的，
对，
然后第二名是菲律宾，然后第三名是中国、哦、然后甚至到现在就算瑞典人认识我们，当他们知道说我们的官方语言是国语是 Mandarin 的时候，他们很讶异，他们才了解说哦，难怪，因为你们是跟中国的语言居然是通的，他们之前一直觉得我们的语言是某种东南亚语言、嗯、他们很讶异我们是说 Mandarin 是当我们的主体语言， 确实是，我觉得几个转捩点是2019同婚通过，那个是很大的转捩点，因为瑞典很在乎跟自己价值相近的盟友。然后接下来台湾的防疫做得很成功，在瑞典的主流媒体里面受到很大的报道，来检讨瑞典失败的政策，以及是说瑞典遭受过中国战狼式外交的受害，他们那个时候当时的那个大使非常的战狼，然后还有以及说后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都让台湾一直在冒出瑞典的媒体的露出上面，大家才真的认识到台湾，因为我们跟瑞典没有直飞，所以两边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透过你反而让大家认识很多瑞典，然后瑞典人也认识很多台湾，
就希望，对，我们也是希望说当中间的这样的桥梁，因为我觉得就是外交这种事情，你当然是要透过，一定会透过政治的力量嘛。那这个是我们有各地的办事处和大使馆在做这个事情，那你也可以透过经济的力量，所以有台商会努力在扎根，可是我觉得透过文化的力量这件事情，透过价值观去跟人家说为什么你要支持我们这件事情，虽然你不会马上看到效果，可是他那个有时候那种深植人心和那种滴水长流的细水长流的那种方式，我觉得那个是更有温度而且更容易把人聚集在一起的，所以
因为你就是真的面对面，然后有讲过话。
对啊，比如说办游行让人家看到，或办电影，包含说我觉得很希望哪一天可以办一个台湾电影节，台湾用台湾的电影去让更多瑞典人认识我们，因为在瑞典那边日本有办自己的日本文化节，每一年都很盛大，韩国有办韩国电影节，那我觉得台湾在很多文化实力上其实不亚于这两个国家，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
哇，好期待哦，
希望可以
感觉可以越来越多人去瑞典玩，然后去参与各种活动。
对，欢迎大家来玩，对，夏天来玩。
冬天你们那边看得到极光吗？
在首都，住在首都的话，有时候你幸运一点，有时候看得到，但可能比较微弱。
真的很北边的哎。
对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哪里，它在南欧对不对，西班牙，对，巴塞罗那它在西班牙的北边啦，对、okay. 但是你在西班牙南边，西班牙是南欧国家，它对于瑞典来讲或对于我们北方的人来讲是一个很热情如火的城市，
是
它的纬度对到亚洲，落在北京附近
啊，那么上面哦，
整个欧洲的偏北是很多台湾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的，所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对到亚洲来，大概落在西伯利亚那边，或者是库页岛什么那种地方，
已经超出大家习惯的地图了。
没错，如果大家觉得北京已经会很冷的话，大家就知道我们在整个欧洲有多，但是它不会到严寒，因为北京是大陆型气候、啊、我们在瑞典那边我们有北大西洋暖流、像地壳流入波罗的海，所以我们冬天不会到严寒，但是冬天最大的问题是黑暗，因为我们纬度高、所以我们要忍受长时间的黑暗，所以就我会带到你刚刚一开始讲到人和人之间那种比较孤独以及比较冷漠的这样的个性。
那大家怎么讲，应该是我的理解啦，我的就地球科学的知识就是你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是很亮，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很暗、这样子。
对，就所谓的永昼永夜嘛，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到晚上10点所谓的天黑，可是那个天不会完全黑，就是阴阴的、然后一直到可能凌晨3点就开始太阳要出来了，夏天就这样过，但夏天这样过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日照时间长。那冬天就是反过来、你刚睡醒的时候天是黑的，你下班的时候天也还是黑的，大概天大概9点会微微亮，也是阴阴的这样子 的那个天、然后3点左右 就太阳下山了，就黑，真的很黑，它不是台湾的那种黑夜，台湾的黑夜我形容它是灰色的，瑞典的黑夜是黑蓝色，很黑的黑，在天空中
真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孤寂的那一种。
对，而且 我觉得瑞典的天空很高，我不知道是错觉，我觉得台湾天空比较低一点，所以当你尤其你在荒郊野外的时候，冬天你面对那个那么广袤的这个黑夜的时候是有点恐怖的，我觉得那个黑就是又很高，然后感觉是你被黑夜包围着，
然后自己很渺小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瑞典的自杀率又在冬天的忧郁症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天气真的会影响人，所以虽然我们每天在台湾抱怨台湾这个太阳，可是它对我们的 的影响还是有的。
是是是是。那瑞典它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吗？
它的面积大概是34个台湾这么大，那可是它的人口就有1000万出头。
比台湾少
少很多，但它已经是北欧第一大国了。对，所以
台湾真的不能说自己是小国家哎、欸。
其实不用说台湾小国家，就是我们以人口来说很大。而且其实大家要知道，如果台湾是一个欧盟国家的话，台湾是欧盟第六大经济体，大家可以想象吗？仅次于什么、不能说英国脱欧了，拜拜。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一个荷兰之后就是台湾了。台湾在欧盟会是第六大经济体，然后各方面的表现其实不差，所以人口来论，我们当然觉得我们在亚洲很少，可是欧洲国家要破2300万的国家真的不多。嗯，
台湾真的是有点太妄自菲薄了，大家一直觉得自己可能是就是整个全球的什么鼻屎，
对，
一个小小的点，可是其实这样子比较起来，其实我们真的很有实力，其实已经对世界来说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地方。
是啊，而且我觉得 我都会这样想，就是你想到台湾过往的经历，从49年开始好了，然后后面先经历过这个独裁，然后一直发展到今天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度，这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尤其你在国外看得更清楚，然后加上我也去过很多国家旅游，你更加了解说，哇，一个国家政府的施政真的会影响到后面几十年或一代两代的人，他可能一个政策就这样影响到，所以台湾真的是很了不起。你想一下，台湾你可以叫得出来国际型的牌子，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嘛，你要养出这些牌子，然后你有这么强劲的经济，同时间你又保有社会这么大的包容度和自由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拿一个最容易被人家比较的例子，韩国好了。韩国当然它也是经济高度发达，它跟台湾的脉络很像，也是曾经从独裁走向民主。
可是啊，什么
啊，没错，对对，然后也是有在战永远都在战争的阴影下。可是他们对于台湾的这个自由包容度，以及对于就不用说对同志，对于女性来讲，台湾发展的就是一个很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妄自菲薄，台湾在各方面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也更要珍惜这一份容易吧。这样想讲讲竞选感言的
好，我们稍微就是不要再称赞台湾了。
好，没问题，
对，我们放在心中就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瑞典啊，我有点好奇，想要了解是瑞典它的这个对于为什么对于同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们已经不太需要透过游行或者是各种手段来去争取性别上面的议题，
对，
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我觉得是有几个原因啦。那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是说瑞典受到传统的束缚很少，我们是一个基本上无神论的国家，虽然我们有基督教传统，那我记得之前调查说只有 5% 以下的瑞典人还有在上教堂的习惯，这是非常非常低的比例，在这个欧洲或者是欧美先进国家来讲，所以大家对于宗教的束缚已经很早就拿掉了。那又加上说在大概40-50年代那个时候，瑞典就是重新要变现代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的政府认为大力大破这种事情，我们以前听过那个共产党的那种宣言，是一个很进步的事情，所以当时大家的图片认为说女权很进步，同性恋很进步，不结婚很进步，一切的新的事情都是很进步，所以他们我觉得这是民族的 DNA， 他们会很愿意接纳尝试新的东西，他们不会第一时间觉得我要维护传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传统的包袱在，所以这个帮助他们，我觉得脱离宗教这件事情帮助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做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一定是代代传下去的嘛，比如说男孩子从小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一样强的，妈妈也要每天出去工作，爸爸要回家煮饭，有时候也是妈妈煮，爸爸要洗衣服，他们从小对于性别的差异对分工他们是没有传统的概念的，又加上学校的教育也在教导这件事情，所以变成说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是可能从某一代开始，那个时候他们决定要做这个新的尝试之后，后面每一代变成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那包含说连最传统的皇室，我们是有皇室的国家， 瑞典是全世界第一个只看顺位不看性别的国家，他们在1970几年就开始了，就是说你只要先出生那个就是王储，不是说男生才是。
哦、像是英国的，他可能是就是真的男生都死光了才轮到女生这样吗？
英国后来改了嘛，改了就是他好像不然他还是可以有女，其实我不确定，这好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伊丽莎白二世好像也是因为她是女生，我不确定这个，先不要，大家要去查一下对，但是瑞典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后来有一些国家跟进，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英国，以及是说瑞典是全世界第二个发生在去年的事情，就是王储可以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所以出现了那个 BL 剧，王储的 BL 剧、
哦、对，王储的抉择，
对
对，是荷兰先开始，然后荷兰做了这个事情之后、让瑞典很生气，觉得说怎么可以你超越我们所以三个礼拜内瑞典也宣布，而且瑞典还进阶定出了，如果以后女王的太太会叫做公主、然后国王的先生要叫做王子，都已经先定出来了，对。
哎，这个规范它是就是在首相那边，就是在立法权吗？还是
他就是
王储自己？
这个一定要应该是写入皇室法，这个一定是要立出来的。包含说当时继承权只看顺位，这个也是要明文写下来，然后有颁布才可以这样进行的。所以从皇室开始嘛，那到社会民间，我觉得在瑞典就是基本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性向，已经不是太重要的一个话题、
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嫁给王子，想要进入皇室，有机会了，各位，
对，你不要因为说你是同志你觉得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现在荷兰瑞典这两个国家选项可以给你这样子，
是哇，
而且他们的皇室成员，其实欧洲各国的皇室都是血统最不纯正的，对，因为他们长期的那个混婚嘛，那瑞典是很习惯有平民进入皇室，像瑞典现在的、未来女王的先生嘛，就是王储的先生，他是就是他的这个女王的健身教练。
Oh my god，
私人健身教练，然后带他，因为他当时患有忧郁症和厌食症，因为他的压力很大，身为一个即将要当女王的人，然后这个他的先生当时就透过运动帮助他走出这个，所以他把他拉进皇室。
运动完发生很多事，
应该很多事情，等他们写一个回忆录。对，但这个就是说平民进入皇室，他们很能够接受。对啊，
哇！所以像包括说，就是结婚其实很早嘛，然后当然，就是在书中其实有谈到蛮多的，就是他不是一下就是说让同志结婚的，而是本来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就是比较开放的，
对，
就是同居他也是有法律上面的保障，
同居是男女是异性恋、同性恋或各种结合都是，他不是像台湾可能是目前是个专法的一个存在，
对对对，
他是一开始就是说大家都适用。
我觉得台湾其实应该要推这个法，因为我们其实早期就有这个三个法案进入立法院嘛，一个多元成家，对，我觉得说不定是名字的问题，说不定用一个同居法，
对啊，就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同居法，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不需要进入婚姻我才要保障你，所以它这个保障很重要。那最大的瑞典最大的差别，同居跟婚姻最大差别是财产的私有制和共有制，就这样子而已，但是该保障的比如说包含签重大手术的这个同意书，另外一方都是有权利的，就算只有同居权。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商店在办一些什么活动，说是伴侣之间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也可以拿出说这是我的、
可以啊，
我的 sample，
绝对没有问题、对，就是 sample， 就是跟我住在一起的人他其实就认定就伴侣，甚至就是我书里面有曾经有写到一段，就是说我在某一个公司里面的那个一个同事，他是一直到他们小孩都10岁了他们还决定要去结婚，他们就是一直保持在同居的关系、对，他们因为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我觉得那个是种很自然的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就已经很自然的在一起了，然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说我们一定要结婚，一定要争取到那一纸婚约，好像没有必要。
所以你会觉得在瑞典大家的亲密关系想象是更开放和多元的，包括是开放式关系。
哦，开放式关系，而且不只是同性伴侣，这异性伴侣这边我也有遇到过，就是有开放式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尝试嘛，然后我也有发现，就是瑞典人对于性这件事情是蛮，他们不会那么早去定义说他们是同性恋、异性恋。虽然说现在有一种反扑的力量，因为现在后来很多家长发现，甚至很多那种年轻人会觉得说自己是双性恋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对，所以很多人他们会自称 是双性恋，可能他们可能其实真的不是，或者是摸索也是好的啦，但是瑞典人不会对于这件事情那么的排斥，觉得说我、哦、不行，我是异性恋女生，我绝对不可能会去跟异性恋女生做爱这样、嗯、
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说老实话，他这个跟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啦、嗯、你从小就不会这么认为这件事情需要这么的斩钉截铁，这么流动，现在是性别是流动性的。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民族性或者是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的有一些已经很深的基底，有一个这个底蕴，所以在面对很多不同的转变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出相对进步的一些选择、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还会需要有同志组织，他们都在忙什么、嗯、
对，这也蛮有趣。这个同志组织它叫做 RFSL， 那它其实它后来缩写是意思是说一个对于同性恋和各种性别的一个联邦，他们1950年代就成立了，还存活到现在，这是他们是世界上非常少数这么历史悠久的同性恋组织。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主要是在做海外的事情，他们想要把瑞典对于同志的这个平等，以及他们就是有拿到一些资金嘛，那他们是努力的在帮助海外的国家，甚至我之前看他们有一个职位，我也是很想去应征，但因为我就是不会那么多的语言，他们需要一些亚洲的其他的语言，他们是真的是想要去针对现在世界上所有同志还没有甚至连合法都没有的国家、嗯、然后他们去跟当地的组织合作，去帮助他们能够立足，能够去像学瑞典的模式，当时怎么样艰难的推动这些任务、嗯、所以他们现在的使命感很大，是全球的。因为国内他们国内可能要做一些事情是帮助移民和难民 的人，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如果是同性恋的话、那他们该怎么样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是是是、哦，这就是西方价值的输出。
对，这是西方价值。他就是用这个事情去输出在国外。那他们是还是非盈利组织的形式，可是这个组织他们在国内，他们在瑞典国内做的事情其实也蛮多，包含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在提供这种免费的那种快筛啊、嗯、然后以及是说卫教的一些讲座啊等等的。
哎，那瑞典人这么疏离哦，就 那如果我去瑞典，我可以打到炮吗？
可以啦，我觉得疏离是一种感情上、uh-huh. 但是问题是人都是需要有生理的解决的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打炮这个事情是在应该是全世界只要它是合法的，那当然都是没有太大 的问题啦，但只是说可能是它是一个感情上。比如说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是克罗埃西亚人，在东南欧，那他现在住在瑞典，那他是一个同志嘛，然后因为你知道东南欧或南欧那边的民族性是热情的，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他每次跟人家在他家打完炮之后呢，居然有人问他说，请问我可以喝一杯水吗？就觉得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行？然后或者是他每次打完炮的时候，他自己想要喝一杯酒，他都会帮对方挑好一杯，然后对方他说每次对方都很讶异说，你居然请我酒喝。因为在瑞典来讲，这个是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你打完炮他就期待你
就离开
了，该走咯，对，该走咯。但是他就会想说要跟对方坐在沙发讲一下话，然后弄一杯酒给他喝。瑞典的酒很贵、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会这么的好客。然后这件事情他就看出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他觉得说没有什么啊，就是我们刚刚才翻云覆雨过，
对，
然后现在忽然就不认识了吗？事后不理了吗、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对。但是瑞典他就是会蛮理性的，就觉得你自己也会知道说，哎，事情做完了那就该走了，你要因为对方可能还有其他事情想做，那你就赶快整理一下该走了。那甚至就是我朋友他也预告说，因为事前都会讲，他就说那结束了之后，他说我不希望你在我家洗澡，但是你可以给你浴巾或卫生纸，你可以自己解决、嗯、然后就走，就连在人家家冲澡都不想要给人家，
而且还要事前先说好，
事前先说好，
然后对方还觉得没什么就 OK。
对，
哦，这个文化上的差异真的很多耶、欸、
对对，就是说你要做爱这件事情是绝对做得到、嗯、只是说他可能那个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对方就只是真的是一种发泄，那到时间结束了他可能就期待你要走，他也没有想要跟你继续联络留你下来。
那你自己的经验上面、嗯、你觉得台湾的男同志文化跟瑞典的男同志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瑞典的文化变得很自然吗？然后感觉瑞典没有这么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平权发展到现在很久了，所以它没有那么需要争奇斗艳或者是怎么样。就以一个同志游行来说好了， 就是我们的同志游行非常的政治化，我们娱乐性超少。如果你去看阿姆斯特丹的同志游行，那个真的是超级娱乐，他们在运河上进行，每个队伍都是一条船，然后可是我们就是很多标语，然后很多那种义正言辞要争取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所以到你如果去瑞典的那个第一个，我们同志酒吧真的没那么盛行，也不多，就是真的就一两间，然后里面就是你都会看到，就是就只是大家在喝酒，只是里面都是男生，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也没有说一定要什么表演，或者是他变成说不是大家需要今天我要精心打扮再去，你可能就只是说我要出去跟朋友喝一杯，只是我们选在这个刚好是同志聚集的地方，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存在。然后以及说也甚至真的会有女生带着自己的异性的男朋友去那边喝酒，这些都是很正常。
所以就是不需要穿着，或者是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在台北其实出门就是有点压力，
我觉得会，我觉得在高雄我比较自在一点我觉得台北感觉大家都好会打扮啊，对，但是这个是整体的现象。那因为怎么在瑞典的打扮，说老实话跟我今天穿的是黑白灰，我们没有其他颜色，你也不会穿的很鲜艳那些事情，除非你有特殊的场合，所以大家的穿着都是很朴实的，然后可能又加
很冷静的，
很冷静，对。然后又加上，因为我又是在那边又是一个外国人，有没有什么家人啊，或朋友很少，所以在那边我感觉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我可以很自由的跟自己独处，我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包袱。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整体来说我很自在。
因为我刚上了一集是在聊那个同志游轮的集数。
Okay.
那来宾他就有提到说，就是他因为他是去美国嘛，所以他就是很深刻感受到这个亚洲的身体就是会被不同的期待和凝视，
没错。
然后他自己就在挣扎说，这个是这样子的凝视，到底是我应该要欣赏，就是说这是一个，
我懂你意思，
对对，还是他其实也是一种歧视的表现。
对，那一集我看到了，我放在里面还没有听，但是原来在讲这个，这很有趣，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至少我的经验，我在瑞典我会变成一个 fetish， 很容易变成一个 fetish。 那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很感冒，因为而且他们会很期待你是那种很所谓的很 submissive Asian， 那我自己本来就不想要走这个路线的，所以我会很排斥这个事情。那我当然还是也是会觉得说，当你成为一种 fetish， 就变成说他想要他看见的不是你这个人，他看见的是你这个群体，你是这个群体中的其中一员，所以我想要跟你发生关系。对于这个状况我其实不是那么的满意，那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歧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 fetish， 那只是我会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打破这个框架。那可是也我觉得这个跟人口基数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那边亚洲人非常的非常的少，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被往那个方向去带。那你自己去想说最盛行的亚洲的 A 片或 G 片从哪里来，从日本，那日本很容易会走向那个境界去，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类别，
对啊，我想说类型很多
类型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先天上身体上的差异，亚洲人就是比较矮小，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瑞典人就是这么的高大，所以变成是说他们的一种对于身体上的期待，就算你今天是在一个讲求这么平等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刻板印象很难被抹灭掉。
具体一点是说他们都觉得亚洲人是 bottom 吗？
而且是 submissive bottom、
okay.
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对，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来德国从德国来很久很多年，在住在台湾蛮多年的同志朋友，他说他也是有同样的困扰，
对，他们身为白人对不对，但他们在亚洲的这个设定里面环境里面，他们变成是他们要成为一个侵略者，
对，他们就是他说我明明是一个 button 可是所有人来都希望他当 top。
对啊，这个事情也我觉得应该也发生在黑人身上，当他们到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个瑞典这样子白人偏多的国家里面，他们也会成为一个 fetish， 只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光谱上面与亚洲人是站在对立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很久，我觉得好像很难去打破嘛，就是我只是想要被当成一个人看，只是说我今天的种族是亚洲人，但我觉得本来就是难的，因为你看你自己台湾人去看外国人都已经这样看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怎么游走在这个瑞典的男同志界？
也没有什么在游走啊，就是没有很努力在经营吧。我觉得第一个是说，瑞典要交朋友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他也会被 BBC 评选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国家或城市？
嗯，所以打炮是容易的，可是交朋友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okay, okay. 对。嗯，交朋友这方面真的是很难去融入，以及说瑞典人他们其实不会那么的想要去确立什么关系嘛、嗯、我觉得。但通常我觉得是有在国外生活过的瑞典人、嗯、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跟你交朋友，因为他们体验过国外的文化。但如果你要说很瑞典的瑞典人，有时候他们甚至是不跟外国人往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嗯、所以变成是说你在那边你要交朋友不容易。你去酒吧玩的话，大家是跟着自己的朋友一起玩的，没有人在跟你打招呼。你过去，现在连我都变成这样，就因为我去酒吧玩，如果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如果有人过来要加入我们真的会默默觉得说你干嘛，你有事吗？
就是会觉得很没有礼貌的感觉。
我甚至会想要排斥，但是我以前曾经就是那另外一边的人、哦、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太，我大概能够理解，就是我觉得我就想要跟我的朋友一起相处，我们的交友圈很小，甚至很自私的就想要这么的小，没有想要去扩展。所以当然你还是有认识朋友的机会，但是就是频率真的要很合。
这个真的好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之前聊了一些就是欧美经验的时候、嗯、大家在比较的是说台湾人太拘谨，太不敢去、啊、去跟陌生人打招呼，然后就错失了很多机会。可是我们来到瑞典，
对，
哇，好适合亚洲人哦。
我觉得台北甚至都比斯德哥尔摩还要这方面做得更好，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嗯、但是通常在瑞典，因为第一个酒很贵，所以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已经先在别人家里面玩、
嗯、
就别人对就、甚至就不出去了、嗯、就直接在家里面就是喝到醉然后就回家了、嗯、那如果真的要出去的话，你也是在别人家里面喝到醉然后再出去，你已经不想要有那个社交了、
哦、哇，那等一下我这样子我要怎么安排我的瑞典同志之旅？
你就透过软体吧人与人之间实体的那个太难了、对、
那瑞典它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吗？斯德哥尔摩好了，
我觉得看你喜欢什么，但是有一些可能对于旅行者可能没有那么友善的地方是，第一个是我们是不用现金的国家，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的信用卡可以在国外刷、嗯、那你说信用卡可能会有汇差嘛，这个就是很不划算。但是真的很多商店它是明文跟你讲我们就不用现金，所以你现金是没有办法用的。以及是说商店的开放时间当然比较短，你比起什么日本啊韩国来讲的话，所以你可能就是晚上之后比较容易没事做，这样子的道理。对，但你就可以自己去开玩软体去做其他事情。
那个空间会很远吗？比如说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打个炮、
哦、
要开车开20分钟、
是不用不用，坐地铁就可以了、坐地铁，我们地铁很发达，对，地铁也很温暖，有很强的暖气，所以不用担心又被冷死就因为瑞典不鼓励开车啦、因为它会造成温室气体嘛，所以它有非常发达的公车和地铁系统，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就是你可以坐着地铁去找别人。
那斯德哥尔摩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他们有比如说像是野裸的文化，或者是有一些同志 cruising 的地方、
有，我没有去过，但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有去过，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区域在那边。那这个事情当然就只能天气好、所以为什么它的那么不盛行，是我们很多时间是冰天雪地，
你掏出来你就受不 了。
对，但是有桑，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志桑拿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但是是有一般的桑拿。然后桑拿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全裸、
桑拿一定要全裸、一定要全裸，对对对，因为桑拿有点像是日本的温泉，它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其实很不尊重文化。比如说你不全裸的话、在桑拿里面不全裸的话，这是一个禁忌吧。大部分的健身房都一定会有桑拿，这是他们吸引会员的方式，因为外面冰天雪地，你真的会很能够体会为什么做桑拿会这么的舒爽。那瑞典有一个就是连锁的最大的一个健身房，那个也是基本上他们的受众同志很多，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在我们公司的旁边就有一间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健身房，它都有桑拿。然后结果他有开始就是桑拿说在整修，然后就整修了很久，然后我就大概3-4个礼拜我就去问那个店员，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桑拿不开放，因为我们付会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做桑拿。然后那个店员就看了我， 他就说，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我说好，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他们曾经在桑拿里面太多次发生一些性爱场景，然后呢导致说就是其实里面有可能不是同性恋的客户一直在抱怨，所以他们决定说先关闭一阵子，让那些人去其他地方，他们再重新开放。所以说其实桑拿是好的，只是我们先把它关闭起来。
OK OK， 所以你们的桑拿也是相对比较开放开阔的地方。
桑拿就是一个空间，就大家就要全裸
啊。嗯，然后是烤箱吗？
它就是那种它就是那种木头的那个阶梯椅，大概两个阶梯，最多三个，然后大家就自由坐在那边，然后灯光是昏黄的，那有一个那个锅，然后上面是放石头，你要浇水，它就会散发出很自然的热气来。大家
要打那个藤条吗？
啊，那个不用，那是俄罗斯，我们还不用，我们还不用。对，但就是大家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很舒服的闭上眼睛享受那个热气。但因为瑞典的健身房是。瑞典有一个有运动文化非常盛行，所以它是不管同性恋异性恋都会去，所以变成说桑拿这个事情是全民运动，它不是只有同志在做。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那是个人自由，可是如果有人不想要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它必须是公共场域，也是要尊重他们。就是所以它就是据说是有直男客户受到太多次的骚扰，而且不止一个人去投诉，所以他们决定要把它关闭。那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另外一个健身房上，就是我十二年前听过太多次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瑞典的男同志也没有在客气的嘛？
可能真的没有，可能就是对。
哇，非常非常有趣。大概知道如果去瑞典玩要去哪里了，就是先去健身房的桑拿一下。
对，健身房，但是因为。瑞典很排外的地方就是这边健身房，如果你没有本地的人口号身份证照号啊，他是不会给你汇集的，就连你要试试看都不行，你只能靠别人带你进去试一次两次，然后你要留下汇集，那你可能就留下假资料，所以你可能要透过我带你进去，不然进不去的。它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地方，就你只能去那种旅馆的健身房了，你没有办法去一般市面上连锁的。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瑞典很排外，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说当你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我经常会这样形容，当你成为瑞典人了之后，你就会知道瑞典是个多包容的国家，但是在你没有成为他之前，他其实是不能说很保护本国国民，而是说他们很多制度上就是 只给瑞典人，又或瑞典人他不是讲种族上的，他讲说就是你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一个认同
权利义务。
对，所以当你今天你真的了解瑞典这个运作的道理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有它的意义在，有它的道理在。可是从外人看来，就是很多事情就觉得说，哇，怎么会这么的不友善啊，或者是怎么只照顾这一群人啊，什么之类的。对，
那台湾既然这几年都在瑞典的这个大众视野上面如此大的曝光，那台湾男同志的身份是否有水涨船高？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台湾男同志在那边他被放到的群体是亚洲，你就是亚洲男同志，他没有在管这个地区上的差别。那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亚洲人的，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国都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只喜欢亚洲人的，那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他都没有差别，所以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提升。
你这样很不甘心的，我就觉得说你给我分出来。
对，我想说我们在瑞典做这么多努力打台湾的知名度就都没有这样。当然啦，你可能多少你在聊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们知道你是来自于台湾，他们会有一种基本的认识啊，对你们有同婚，对你们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可是还是仅此于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他其实男同志市场可能是很残酷的吧，他吃的就是你的脸蛋或身材，
对，
或最多你的个性，他没有在管你的国籍。
那你觉得就是性爱文化上面有没有差异？
有，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有包袱。对，然后以及是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在瑞典这件事情是很能够拿出来被讨论的。比如说，甚至你在跟同事之间的聊天，有时候他对你好一点的话，不更觉得你是可以聊这个事情，他甚至就会聊说他最近跟他老公可能性爱方面不是很怎么样，或者是这件事情他们是可以拿出来说的，然后女生是不会言在 说这件事情，表示说他们中间是没有什么
那个压力或者是性污名是没有的，
反而是我觉得是直男比较难在公共场合说这个事情，因为直男有一个状况是他们现在可能说什么都容易错他们在公共场所说这个事情可以被女生说成是性骚扰嘛，职场上，对对对，那当然可能因为我的女同事们知道我的身份，所以也觉得跟我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在各方面来讲，包含是说你在亲子之间他们这件事情都不是那么的禁忌，我觉得他们只是可能会告诉自己青少年的儿子女儿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些的，
就是性教育这件事是很普遍的，而且是很早就开始了，
所以是很早就开始，而且他们是真的是深入到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性教育是专门给刚到瑞典的移民或难民的小孩子的，因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哦，原来妈妈也可以去工作，原来我妹妹以后也可以读大学，这尤其是从比较经济落后或者是穆斯林国家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事情，甚至他们从来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所以这个性教育性别教育变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融入瑞典社会的最大的一个关键之一，他们如果这个事情都不认同的话很难融入。
我觉得瑞典或者是一些北欧社会福利国家感觉有很多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性别性教育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很多地方瑞典做得不够好，台湾甚至做得非常好，但是对于性别和性别教育这一块，我觉得瑞典还是走在很前面的，那他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标新立异的事情来去教，而是他认为说他这个就是非常实在的日常，因为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一定有同性恋，一定有跨性别的存在，我们只是在反映这件事情，而不是告诉大家说啊，他们是很特别的，其实不是特别的不特别，他们是存在的，他们是会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所以只是在告诉你这个事情，而不是在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了不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关键吧，就像是他在讲这个女权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标榜说我要做这个事情，而是他认为说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对啊，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触可及啦，就是他也是可能发展了很久，慢慢的就达到现在这个状况。
对啊，
接下来还有游行吗？明年七八月。
对，明年七八月，今年没有办是因为我人不在那边，所以呢就没有办了。
你在哪里？你回台湾了？
就我在四处周游列国，后来回台湾。对，明年的话就希望再办一次，所以它通常都是八月的第一个礼拜，通常都跟阿姆斯特丹游行撞期同一天，所以因为人家的游行这么的有趣，对不对？所以但是如果你们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来瑞典玩是蛮好的，因为八月的天气非常好，然后你又可以体验这个大街小巷，然后大家上街，因为瑞典的游行是真的是封街的，不像台北可能还要交通管制，它真的就是告诉你，你要想象就是整个忠孝东路被封起来，没有车子可以过，只给游行过，那种感觉整个城市内是欢欣鼓舞的，一整天这样庆祝这个事情，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希望台湾哪一天也可以走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盛况空前，而且他们反而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身为世界上最平权的国家，我们更应该要庆祝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个前提条件是因为交通公共交通很发达吧？
对，对，就是、公车当然不行，但地铁的话真的还蛮重要的。对, 对, 对，没有错。
对，
然后当然也是因为瑞典本来六日的经济活动就比较少一点，不像台北是一个可能是 24/7 都需要运作的一个大型城市。
对 对, 对，哇。我这样听起来就是瑞典有一点很令人激赏，然后很舒服很宜居的一个地方，可是它的代价就是无聊。
对，那无聊就是可能对一部分人来讲无聊，比如说它的娱乐就很少，不会说什么啊，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去唱 KTV，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很晚很晚的电影，或者是我们就逛24小时的书店，这种事情不会存在，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看你用什么去换什么，看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你想要有一个宁静的生活，那你必须要这些代价。以及是说，你想要早一点下班，那凭什么医生和护士不能早一点下班？凭什么 Seven 的店员不能早点下班？ Seven 不是开24小时的，而且店员真的只帮你结账，其他事情绝对不帮你做。对，所以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别人也可以享有，而不是说像台湾是 可能这个便利的生活是建立在很多人的牺牲之上，
是是，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考虑的点。在这个国家生活，你会接受这个，它可能就是一个对你来讲很宜居的国家、嗯、但如果我们觉得便利性还是最重要的话，那可能另当别论。嗯嗯
嗯，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一篇文章，就是在讲瑞典的音乐
啊，对
对，然后我刚刚就是联想到，就是我也很喜欢那个 Mafia
Swedish House Mafia，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吵，然后也不用很吵，很奇怪，就是一个就是电音嘛、嗯，它就是一个 party 啊。
对，
那瑞典又是那么安静又那么孤寂的，他们是会在就是办 party 吗？嗯、会
哦，还是一定会有这种？我觉得音乐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演唱会一定都还是有啊。嗯、然后像碧昂斯啊、马丹娜都会来开演唱会，所以演唱会那是另外一个事情。那是音乐方面，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每一年的那个同志游行，它有一个那个主题区、主题 park、主题公园，然后里面就有一区是那个所谓的 silent disco， 就是大家戴着耳机，
哦哦、
然后各自、
哦、
然后你还有总共带三四个频道、嗯，然后那个你每换一个频道，耳机就会亮那个颜色、嗯，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找那个颜色的那一群人，然后一起跳舞。但是你从外人，你站在外面看是很荒谬，因为每个人戴有颜色发光的耳机、
no ，
然后大家在跳不同节奏的舞。对，那个我、
这个、好有趣，
我觉得那个东西让我想到，它很像是瑞典的一个缩影，叫做让我们一起孤独。我们生活在这个很集体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各自运行着，跳自己的舞，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啦。对，
哇，我觉得我们收在这个很有趣的画面，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去过瑞典，可是你刚刚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有各自自己的节奏，然后我们不需要去背负别人的期待和眼光。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舒服的，对我来说，那可能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孤独或者是距离感，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刚刚好距离，不需要去太介入别人的生活、嗯、那同样的，你也期待你自己要很独立的运行，不会像台湾需要发展出这种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就人际关系就是点到就好，那彼此最舒服的空间。嗯，
如果大家对瑞典的这些文化还有瑞典的生活方式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读这一本《斯德哥尔摩宜居指引》，好像已经在排行榜很多天了。
就人文社科类啦，
都在前几名嘛，
就是没有到前几名啊，就是在榜单内这样。对，但是很高兴说这本书已经二刷了，就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本来想说就出了，愿意读就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后来我发现我自己觉得还好，但是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些文化的冲突感，那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读一下啦。尤其是说，如果你将来真的想要，你曾经真的很想要移居到这种北欧国家的话，读完之后可能你就没有这么想要了、嗯、可以帮助你就是
除魅一下。
对，没错。嗯，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我真的非常谢谢刘先生来到润南的润。或许明年我们真的是有机会，我就是揪个旅行社，然后我们办了一团、
啊、北欧团。
对对对，北欧团，然后去瑞典，然后参加
同志游行，
然后就一起，我们是可以上花车或者是一起走在下面的。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哦、就算不是我主办，就是大家，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你只要愿意来就可以来、嗯、
是是是，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孤寂。
没问题，欢迎、
欸、可是那个时候是白天很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白天很长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就是准备，觉得我们在夏天好像没有在睡觉、欸
哦、感觉
还是有在睡觉，但是因为白天太美好了，你会尽量的一直待在外面，待到不能再待再回家、
啊、太好了太好了。 好，我们真的就是约大家去来感受一下这件事情，
谢谢，
下次说不定我们就在斯德哥尔摩见。
没错，期待。好，谢谢润南，谢谢听众，
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